三个幸运儿。一位父亲把他的三个儿子叫到跟前，送给大儿子一只公鸡，二儿子一把长柄镰刀，三儿子一只母猫。我已经老了，他说，离死已经不远，可在死以前还想关心关心你们。我没有钱，现在给你们的东西呢，看起来没多少价值，不过就看你们会不会用了。只要你们能找到一个还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地方，你们也便找到了幸福。父亲死后，老大带着公鸡离开家，可是走到哪儿，公鸡都已经有了。在城里，他老远就看见公鸡站在高塔上随风转动，在乡村，他亲耳听见不止一只鸡在啼，谁都不以他那鸟为奇。看样子呀，他根本不可能为他带来幸福。可是终于，他胡乱闯到了一座岛上，那儿的居民一点不知道公鸡是什么东西，甚至也不懂得划分时辰。天亮了或者天晚了，他们自然是知道的，可在夜里如果没睡死，那就谁也弄不清时辰喽。瞧瞧，老大说，这是一只多么骄傲的动物，头上戴着红宝石一样的高冠，脚上穿着骑士一样的马刺。夜里它准时叫三遍，叫最后一遍，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。要是它在大白天叫，你们快做好准备，天快变喽。岛民喜欢公鸡极了，他们通宵不眠，高高兴兴地听他在夜里两点、四点和六点钟时引颈高叫，报告时辰。他们问老大，这动物卖不卖，卖多少钱？
卖，
大概一头驴能驮的那么多金子吧，他回答。太便宜了，一只这么珍贵的动物。岛民们一起欢呼，给了老大要的那么多金子。他带着财宝回到家，两个弟弟好不惊讶。老二于是说，那我也出去走走，看咱这镰刀能不能同样卖个好价钱。可他看来没有运气，因为到处都碰见一些跟他似的肩上扛着把镰刀的农民。直到最后，老二侥幸来到一座岛上，那儿的人们对镰刀什么的一无所知。每当岛上的麦子成熟了，他们就拖些大炮到地头把麦子轰倒。这么干可是没准头，有的炮放高了，有的没打准麦杆打成了穗儿，打飞许多，浪费很大，再加上还响得要命。这道老二走到地里，不声不响地挥动镰刀，飞快地一倒了庄稼，看得岛民们都惊奇地大张着鼻孔和嘴。他们同意买下老二的镰刀，照他要求付给他钱。这样老二得到了一匹驮着金子的马，他可是尽马的力气使劲儿的装啊装啊。现在老三也想替他的母猫找个恰当的买主，他的情况和两位哥哥一样，多会儿还留在大路上，多会儿就一事无成，哪儿都有的是猫，而且还太多了。因此多数的猫仔一生下来便被主人按进水里呛死。终于他搭船到一座岛子上，正好那儿从未见过一只猫，而老鼠却闹翻了天，不管房主人在还是不在家，都跑到桌子椅子上跳舞。人们叫苦连天，国王在自己宫里也拿老鼠没办法，他们无处不在，一个劲儿的吱吱吱叫，只要牙齿能咬住的东西就给它啃个稀巴烂。这时候母猫开始追捕老鼠，不多一会儿功夫已扫荡了几座大厅。于是人们纷纷请求国王为岛国买下这宝贝动物。国王同意老三要的价钱，一头满载金子的骡子。这样小弟弟就带回家了比谁都多的财宝。母猫呢，在王宫里捉老鼠捉得真高了兴，咬死的老鼠再没法数。终于他跑热了，口渴起来，站住脚，扬起脑袋叫道，喵喵。 国王和他的手下们听见这稀罕的叫声，吓得要命，一窝蜂逃出宫外。国王在海边召集大臣开会拿主意，最后决定派一位传令官去见母猫，要求他离开王宫，否则用武力对付他。大臣们说，咱们宁肯受那些老鼠的折磨，苦是苦，反正已经习惯了呀，这总比把老命送给这样一个怪物好。一名侍从不得不回宫去问猫愿不愿自动撤出王宫。猫呢，只感觉更渴了，就一个劲儿的叫喵喵喵喵。侍从却听成是不好不好不好，并且照这样给国王回了话。 No， 大臣们说，那就武力赶走他吧。说着开来炮队，把王宫轰得燃烧起来，火蔓延到猫蹲在里面的大厅，他侥幸地跳窗跑了。可围攻的炮队仍没停歇，一直把王宫轰成平地才算罢休。